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来，你要使我们得安息。我愿每一个你的儿女，今天都在基督里面，再一次得着安息，得着更新，得着力量，以致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盼望都愈发的坚固。主啊，你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愿你在今天在我们中间，在寻求你的人，你要拯救的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愿神你自己的话引导他，你让他听到你的话语，你让他明白你的福音，让他的心能够归向你。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愿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中间彰显，我们仰望你，也为所有以后可能被听到这篇讲道的人献上祷告。我愿主你的救恩能够临到那真心寻求你的人，临到更多的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2022年已经进入12月，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了。明年要结束，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疫情三年带给我们很多的变化。疫情之后，其实还有，应该还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确定性在前面。你可能会担心疫情卷土重来，或者你担心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你如何能够顺利的毕业，找着工作，拿到移民，或者你现在正在全力的想保住你手中的工作，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日子，能够确保全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忧虑，你不需要害怕，你不是孤军奋战，你不要单单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神与你同在。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拯救。你可能说，什么神与我同在，神在哪里呢？我怎么看不到他呢？我怎么得不到他的帮助呢？其实进入十二月，就是进入圣诞季节。昨晚上儿童部已经举行了他们圣诞节特别活动，所以你看今天这个地方已经装饰的非常的漂亮。你到外面去，商店、街道，甚至你的居民区，已经装饰起来，放上了圣诞树，布置了彩灯，收音机里面也可以听到圣诞音乐。你可能也在开始思考，要为你所关心的人、所爱的人买什么圣诞礼物。你也可能在准备要参加各种圣诞节的特别活动。其实这些都在提醒你，神与你同在。要不然，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搬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不能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有罪的，而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有罪的人不能够与圣洁公义的神同在。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离，神不能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在黑暗里，而神就是光，光明不能与黑暗同居。神要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必须出黑暗入光明。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罪就必须得到赦免。神差他的儿子耶稣降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因着耶稣，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神就 可以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你信这话吗？不是，你服这话吗？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知道耶稣是为你降生吗？当初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并且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那神对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后来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被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了伊甸园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象征，就人与神就隔绝了，因为人犯了罪，人与神之间就不能同在了。那这件事的影响非常的深远。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讲的一人就是指的亚当，众人就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神起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造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世上没有罪的，神并没有创造一个东西叫罪，神造的是人，可是人犯了罪，因为亚当犯罪，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东西，或者就有一股势力叫做罪，而且这个罪的权势呢，是辖制着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那有的人可能说这不公平，为什么亚当犯罪我就被定罪了，我又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亲爱的朋友，你要听清楚啊，你被定罪不是因为亚当犯罪，而是因为你自己犯罪。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每一个人的。亚当犯罪只是解释了罪的起源，或者罪的来源。罪它一旦产生，或者一旦入了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暴君一样，奴役着所有的人类。这是不得已的，这是一个现实。那打一个比方说，你没有制造新冠病毒，但是新冠病毒一旦产生了，一旦出现了，所有的人都在它的威胁之下。那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有一个罪的清单，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匪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还不是罪的完整的清单，其实不可能列出一个完整的清单的。人的罪的圣经里面说就好像比我们的头发还多，是不可数算的。但是即便如此，若是我们安静，我们对照圣经，我们扪心自问，谁能说自己没有罪呢？谁能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呢？我们都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以人的标准来定是非过错，所以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好像你觉得也无所谓。那人的标准是相对的，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世界上最坏的人都可以找到比他更坏的人而心安理得， 而且人的标准呢是随时变化的。过去我们是笑娼不笑贫了，那现在是笑贫不笑娼。你就看到人的道德是在败坏的，标准是在变化的。但是圣经是以神的标准来定义罪，神的标准是绝对的，在神的标准下，在人看来，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罪人，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不改变的，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轻，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所仿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我们不仅应该承认自己有罪，我们也要认识到罪的严重性。罪它是有后果的，每一个罪都有后果，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是什么意思？死最基本的意思就是隔离、隔绝。神当初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亚当吃了，亚当死了吗？那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神的话没有错误。其实亚当吃分别善恶果子那一天，那当天他就死了，死亡已经在他里面，他已经与永生的神隔绝了。所以当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便在树中藏了，他不能见神了，不能与神同在了，不能与神交流了，因为他犯罪了，罪使人与神隔绝、隔离，这个就是死的最基本的意思。当我们一个平常我们说一个人死了，那跟我们就是阴阳两相隔。但是圣经的话，其实它更清楚让你看到这个死的隔绝，就是有罪的人与公义的神是隔开的。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活着，但是其实我们是死的。你死在罪恶过犯中，你的罪恶过犯让你与神隔绝。神是永生的神，神是赐生命的神，神就是生命的源头，如果你与他隔绝了，那个死亡就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者如果我们听到了福音，但是我们拒绝福音，不信耶稣基督，那么当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与神隔绝了。我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就会被神定罪，就要永远沉沦。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不是神对人的心意，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不喜悦恶人灭亡，神乃是喜悦罪人悔改得生命，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有的人，多人不服啊，为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你已经本来就是有罪的，你不信，那你的罪就不能得赦免，你就自己承担你的罪，所以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但你不信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罪，是你最大的罪，可以说是因为只有信可以让你的罪得到赦免，那你不信，那你的罪就不能得到赦免，所以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不是拯救好人，也不是拯救义人，因为没有好人也没有义人，所有人都是罪人，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你就不会需要耶稣，耶稣基督也不会拯救你。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你可能还被搅。那我可以靠自己改变吗？我可以做好事来抵消我的罪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我的罪得到赦免，使我得到拯救呢？没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你如何努力，你不可能使自己不犯罪，你改变不了你犯罪的本性。做好事、行善也不能使我们的罪被神赦免，因为做好事是人应该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你不能将功补过。更何况世上说，是圣经上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那人，神为人所预备的赦罪之道、蒙恩之道，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呢？因为耶稣是，他是神的儿子。马太在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不像我们是父母结合而生的，耶稣乃是由童贞女从圣灵怀孕而生，所以从本性上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很多人，现代人就是，这怎么可能呢？现代科技医学这么发达了，怎么还有人相信童女怀孕生子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啊，不是现代人不相信童女怀孕生子，2000多年前的人，玛利亚、约瑟他们也是不相信的。当天使对玛利亚说她要怀孕生子，要给她起名叫耶稣的时候，玛利亚本能的回应，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没有出嫁。但是天使告诉她，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几句话其实你不需要去检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其实你是不明白它是怎么一个机制的，怎么运作的。但是玛利亚呢，她相信神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他顺服神的旨意和安排，他愿意作为神的儿子的母亲，是神的儿子透过他来到世上。那不是因为玛利亚明白圣灵感孕这个机制或者这个过程，而是因为玛利亚相信情愿神的话成就在他身上。那当约瑟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玛利亚做了害羞的事情，从人怀了孕，所以他决定要取消跟玛利亚的婚约，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但是后来约瑟没有取消婚约，而是把玛利亚娶过来，不是因为他心胸宽大他接纳玛利亚，而是因为天使在梦中告诉了约瑟事情的真相，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是神迹，是人的理性不可能完全明白的。我们所谓的科学的，你就是研究可以重复的事情，那像童女怀孕生子这种空前绝后的事情，你是不可能用科学来解释的，因为它是不可以重复的。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童女怀孕生子只有这一次。正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及从死里复活也是只有一次。那像这样的历史事件呢，你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因为这是神迹，它是不可重复的。那你说神迹可能吗？ 如果你不信神，当然你认为神迹不可能。但是如果你信神，那神迹不仅是可能，而且神迹就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神能够行神迹，神行神迹不是应该的，不是很正常吗？所以问题的关键呢，不是你的理性能不能够明白，而是你信还是不信。我并不是说人的理性不重要，我也不是说你信耶稣不需要明白或者理解，我乃是希望你明白，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完全明白神的作为，而且人是有罪的，人的罪性会污染你的理性，导致你不愿意来相信神和相信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是可信的，而且人也应该也是可以相信神的。那马太他强调童女怀孕生子，他是有原因也有目的的，他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表明耶稣是无罪的。如果耶稣只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父母结合神，那耶稣就是完全的，他就有罪性。那他如果有罪，他就不可能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只有这样耶稣才能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他可能是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他可以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好像历史上很多的君王将相所做的一样。但是历史上所有的君王将相没有一个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他可以拯救他们脱离压迫脱离奴隶，但是没有一个君王将相拯救了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有罪的。那些君王将相可以建立庞大的帝国，但是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存到永远，因为君王将相都是有罪的人，他的百姓也是有罪的人，罪的工价就是死，有一天君王将相会死去，所有的人都会死去，唯有耶稣是无罪的，耶稣可以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呢是要建立神的国，没有神的国是存到永远的，唯有罪得赦免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童女怀孕生子也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先知以赛亚是主前700多年的人，所以神的话经过了700多年应验了。所以耶稣的降生或者救主的来临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神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透过先知甚至是多次多方早已经告诉他们的，到了神的时候，神的话应验了，救主降生了。这些都是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我说因为你除了科学还有一种方法叫历史，那你就历史的话，你读人类的历史的救赎，读圣经的历史，你也知道圣经所记载的是真实可信的。以马内利它不仅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以马内利更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或者是目的。耶稣来就是要实现神与人同在，神可以到人这里来，人也可以到神那里去。为什么耶稣可以实现神与人同在呢？或者耶稣怎样实现神与人同在呢？首先，其实最简单、最直白，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从本性上讲，耶稣就是神。所以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当耶稣在人群中行走，对人群讲话，在人群中做事的时候，就是神与人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当耶稣在地上行道、传道、治病、赶鬼的时候，把神的作为彰显在人的面前，所以人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耶稣在人间就是神与人同在，那是一个非有形有体的、非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一种同在。但是如果耶稣在地上就是神与人同在，但耶稣在地上只活了33年，后来就被人钉十字架，那么是不是神只与人同在33年了？当然不是。表面上看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离开了他的门徒，神不与人同在了。但是那个分别只是暂时的，而且耶稣暂时离开门徒，是为了能够永远与门徒同在。不仅永远与门徒同在，还永远与所有信靠他的人同在。因为照圣经所说，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的核心。因为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的。耶稣复活使所有信他的人罪得赦免，被神称义。罗马书第4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格林多后书第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彼得前书第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亲爱朋友，这个就是福音。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使我们透过耶稣可以与神和好，神可以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从耶稣的死，你更可以看到耶稣降生的意义。耶稣为什么要降生来到地上呢？耶稣呢，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怎样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呢？乃是透过十字架。那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就必须要有一个身体。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降生，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的目的和原因。神的儿子取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的就是要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5到7节这样讲，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时候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为耶稣预备了身体，耶稣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就圣经上关于他的话，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让先知以赛亚的话应验：神与人同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自己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身体，为人的罪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神悦纳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就赦免他的罪，与他同在。在旧约，神曾显现，表明他与人同在。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神与人同在。那么 现在耶稣已经在十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圣经告诉我们，40天后他升天了。如今耶稣在哪里？如今耶稣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神又如何与我们同在呢？神的救恩真是奇妙，神的救恩是丰富而且完备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灵也是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还受肉身的限制，他与12个门徒在一个地方同在，就不能与别的地方的门徒存在。但如今无论东西南北，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以弗所书1:13-14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虽然看不见，但是却是不能抹掉的。你看不见，神看得见，魔鬼也看得见，天使也看得见。这个印记就是你将来得基业，你能够进入神的国的一个凭据。那你怎么得到这一个印记？怎么得到这一个凭据？你要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得救的福音。你听了，你还要信基督。你信了，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亲爱的朋友，感谢神，你今天来教会，或者你在线上听到，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给你听了，现在轮到你做决定。你要信耶稣吗？你信耶稣，神就赦免你的罪，你和神之间的隔阂就除去了，圣灵就住进你的心里，神就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如今神如何与我们同在。既然你信耶稣，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确信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应该相信神与你同在。但是你在你的生活中，你经历到神的同在吗？我现在在对你讲话，你知道我站在这里，我们是在一起。那你有经常听到神对你讲话吗？你有感受到神好像就在你的身边，或者神就好像在路上与你同行一样吗？神不仅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可以经历的。你想一想，你有经历到神的同在吗？我相信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有一点，当事情顺利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与我同在。但是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神不与我同在。但问题就是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比较多，事情顺利的时候比较少，所以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是比较少。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基督徒的光景，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同在其实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分离的。你应该常常经历到神的同在才对。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常常经历到神的同在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就住在你的心里，神与你同在就已经是一个事实，你应该坚信不疑。但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神的同在，就是你感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 甚至参与到、干预到我们的生活、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那是经历神的同在。神希望你能够常常经历到他的同在。在创世纪三十九章记载一个人叫约瑟的故事，你可以回去读整个十九章、三十九章都在讲约瑟。那约瑟就有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神与约瑟同在。你看这个经文的记载，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二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到了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经文告诉约瑟，神与约瑟同在，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神都与约瑟同在。而且不仅是神与他同在，约瑟身边的人，他的主人，那个监狱长，甚至那些犯人都知道神与约瑟同在，因为神使约瑟凡事顺利。那你有像约瑟那样经历神的同在吗？好像没有。你可能觉得哇，很奇妙，神还可以这样与人同在吗？但是这样的好事好像不能临到我，因为我不是约瑟。那么，亲爱的弟兄姐，神为什么与约瑟同在呢？因为约瑟敬畏神，约瑟不犯罪得罪神。前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已经跟你强调，是什么使我们与神隔绝呢？就是我们的罪。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与我们和好，与我们同在了。但是，当我们再犯罪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的罪也会使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或者甚至可以说，神在那个时候就不与我们同在了，不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了。不是说我们不信神了，而是说我们犯罪得罪了神，神就掩面不看我们。所以你看不见神，甚至你心中也感受不到神的存在，甚至你还别觉得神离弃了我。为什么？因为你犯罪得罪了神。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犯罪，更不能故意犯罪。那当我们犯罪以后，当你意识到你犯罪了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为罪忧伤痛悔。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十字架永远是我们得救的根源，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也转向我们，神就会向我们扬脸，神就会光照我们，神就会赐我们平安，神也会再一次眷顾我们，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那你就又能够感受到、经历到神的同在。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时候，所以就我们前面说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就是神的同在，好像神都不在我们身边了。3年的疫情，很多人可能已经失去信心。如果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会有疫情呢？如果神与我同在，我为什么还被感染呢？我感谢神了。你看那个 昨天我们那个乒乓球俱乐部，教会有个乒乓俱乐部，那个 Jackie 弟兄啊，他在那个乒乓俱乐部发了一个信息，说感谢神，我终于感染了，被神赐平安了。所以你信神与的同在，不是说你就不会感染。如果神与我同在，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什么让你忧愁、让你心中不平安的事情。但是我要鼓励你，在不如意的事情上，你应该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神有时候让我们遇见艰难困苦，让我们遇见不顺利、不如意的事情，要试验我们的信心，看我们的信心是否坚固。我们是否敬畏神？我们是否专心的依靠他？如果我们只看到眼前的艰难困苦，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害怕，我们就会绝望。但是当我们知道，即使在艰难困苦中，神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有盼望，去胜过艰难困苦。在苦难中依然有平安，甚至你可以得胜的。列王记下第六章15到17节有这样的记载：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这是先知以利沙的一次经历。当时的这个亚兰王派大军围困了先知以利沙所在的城市，要捉拿这个先知以利沙。那这个以利沙的仆人清早一出去一看，哇，车兵、车马军兵、敌军已经把他们所在的城市团团的围住，他就怕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先知以利沙呢，却一点都不害怕，因为先知以利沙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也要像先知以利沙那样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与我们同在的比我们的敌人大很多，我们就不会怕我们的仇敌，我们就可以靠神胜过仇敌。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要信。那在暑假的时候，九月开学以前，那我们就祷告，因为新的学期开始，我们希望神来复兴我们的大学查经班。在过去疫情3年都没有学生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要求神带领一些基督徒的同学来到我们中间，让这个大学查经班可以继续在校园为主所用。那感谢神，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看到我们中间如今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那求神使用他们在校园为主做见证。那圣诞节要来了，那我们大学查经班的传统的节目圣诞节都有特别活动，那因为疫情当然我们也停了3年。那当我们在计划安排这次圣诞节特别活动的时候，大家看现在物价这么高啊，那我们本来计划今年圣诞节特别活动就要收费，每个同学要收5块钱。其实疫情前那么多年我们都是免费的，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感谢神啊，当我们把这个海报做出来还没有打印的时候，那有姐妹看到这个海报上写的要收费，她就说 他愿意为中文圣经班贡献一笔活动经费，圣诞节活动还是免费。那我这里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就你要看到神与我们同在。你不要担心，我们只要专心做神让我们做的工作。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神远离我们，那是正常。但是你要相信，神其实没有远离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只有在新天新地里了，神才会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启示录21章3到4节这样记载：我听见有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应许常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你要得到这个应许，你将来要进入新天新地，你希望神永远与你同在，你现在就需要做一个决定，你今天就需要信耶稣。那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将来我们一定会永远与神同在。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心灵，我宁愿有主跟随他
神光中
绝望，
水通知万法也忍受
罪恶
万法，
世界荣华富贵身亡。
今天是2022年最后一个福音主日，我盼望你能找耶稣。你有耶稣吗？有了耶稣就有神的同在。如果你今天听得到，你心中有感动，你愿意相信耶稣，请你跟着我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无论你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甚至将来以后你有机会听到这篇讲道的朋友们，如果你愿意信耶稣，我邀请你一起跟我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待主耶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如果你刚才真心做这个祷告，我们为你感谢神。我也希望你能够告诉我，告诉你身边的人，你信耶稣了，你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